香港2014年雨伞运动学生领袖近日遭改判监禁入狱，引发港人强烈抗议，国际舆论哗然，一国两制信用破产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访问中美洲前后罕见过境美国，对美台关系有何意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8月27号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讨论。在今晚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带您关注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8月17号遭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改判6到8个月不等监禁，该判决引发国际舆论哗然，民众强烈抗议，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一国两制信用破产，一国两制的失败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8月23号到9月8号期间访问台湾在中南美洲的邦交国，包括出席尼加拉瓜建军38周年庆祝典礼。他在访问期间在去程和返程分别过境美国纽约和洛杉矶，虽然过境期间没有安排行程，不过军事敏感度高，因此台湾国防部长过境美国实属罕见。对此，中国外交部警告说，反对美国和台湾的任何军事接触。针对这两个议题，海峡论坛在华盛顿与台北分别邀请了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一起进行深入探讨。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佩君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佩君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两岸交流关系专家、中华财经法学会的秘书长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王丹博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佩芝我们介绍在华府的来宾。
好，谢谢博弈。那么也谢谢吴汉博士来到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演播室的现场，我们很高兴请到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博士来参加今天的讨论。王丹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吴汉博士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朋友请拨打00801148940。海峡论坛也在 YouTube 上直播，您在脸书上面可以输入 YouTube China， 也就是 VOACHINA， 就是 VOA China。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脸书主页，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我们在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那么，香港2014年发生了争取真普选的长达79天的公民抗命行动，也就是所谓的雨伞运动。时过将近三年，8月17号星期四，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定，主导那场占领运动的三位前学生领袖，学民思潮前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以及前常委罗冠聪强闯政府总部公民广场案，以参与非法集会、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等罪名判处有罪，改判6到8个月的监禁。被称为双学三子的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去年原本被判社会服务令和缓刑，但港府律政司认为刑期太轻，要求将三人判监收押。最新判决书表示，原审裁判官判刑明显过轻，法庭判处的刑罚必须具有足够的吓阻力量，防止重犯以儆效尤，阻吓他人不要模仿，而适当的刑罚就是及时监禁。这个改判引发香港民众强烈反应，国际舆论哗然。8月20号，数万名香港民众在高温下走上街头，声援被判刑入狱的双学三子和其他多名社运运动抗争者。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8月15号发表社评表示，如果双学三子被改判监禁，此事件将成为香港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进一步引发外界对中国对香港意图的警觉。过几天，纽约时报8月18号发表文章，支持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香港的年轻政治犯。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名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该判决。卢比奥参议员说，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和其他参与雨伞运动的抗议者是令人敬仰的民主领袖，不是应该被服刑的罪犯。那么王丹博士，您认识这三人，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这三人的认识，还有在听到这个判决的时候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跟罗冠聪和周永康没有那么熟啊，那黄之锋是非常熟，他大概16岁来台湾我们就认识了，我还带他去绿岛参观呀等等啊，可以说看着长大的。我觉得黄之锋是个虽然年轻啊，但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公民运动的推动者，那么也非常有理想，有勇气，也非常的有政治上的智慧哈。那就是假以时日的话，我们都预期他一定会成为香港公民社会的领军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啊，我觉得这回当局对他们三个人的这种改判，大概也正是因为看到他们的，尤其是黄之锋啊，在香港社会未来的这种政治地位和政治能量，所谓就是打蛇打七寸啊，大概我想从北京到港府啊，可能想通过这样的动作来遏制香港反对力量的成长。
那么您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呢，您写了一封信给黄之锋，一个公开信，里面鼓励他要多多读书，多多锻炼身体，可不可以请您谈谈这封信？
是，其实我觉得政治上的这些叮嘱都不太需要，我相信黄之锋本人也非常的有这方面的智慧，那也有很多人给他出这个主意。可是跟他这个交往几年，我其实真的拿他当一个小的这个小小弟弟啊，或者说那个小晚辈来看待哈。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坐过牢嘛，大概我知道监狱里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啊等等。所以我其实给他写的信并不涉及太多政治内容，主要是说，作为一个政治犯坐监狱，我觉得一个就是注意身体啊。那你要如果在监狱里把身体搞坏了，我觉得这是最划不来的事情。但第二个，我觉得读书是很重要哈。其实我的核心意思就是，既然我们已经坐牢了，那我们就要把每一分钟都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坐牢变成对生命和时间的浪费。这是我们作为政治犯能够做的最大的一种抵抗。那当年我坐牢的时候，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就是一分钟我也不想浪费掉，所以我只是想把这个经验告诉黄之锋，完全出于一个长辈的心态。
那么吴汉博士，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台湾方面对于这个判决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判决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在媒体上有若干报道，但是对台湾的政府还有政治人物来讲，对这件事情倒没有很具体的论述。那我想大概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台湾现在目前这些政治人物都使不上力，因为在两岸关系上目前在处在一个非常低档的一个状态，而且在这个之前上半年刚好台湾对于这个太阳花学运这件事情也做了一个判决，就是依据公民不服从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判当年太阳花学运的这些学生们都是无罪的。那所以这很显然看起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立场跟看法。那么当然香港现在目前还是在这个，因为要必须接受中国大陆威权的一种形式嘛。那么在台湾是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尽管大家对于这个太阳花学运占领政府机关这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当法院判决出来之后，那么大家都尊重这个法院判决的结果。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检方还是有这个上诉的动作，那么不知道未来会具体的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的程序来。那所以站在台湾来看，目前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反应来讲，好像没有想象中来的那么样的一个热烈。
好，谢谢吴汉博士。那么王丹博士，我们刚才提到《纽约时报》说，这个数学三子如果被改判监禁的话呢，就是香港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很多人现在也把这三人还有其他社会运动的抗争者说是第一批的政治犯。您认为，您同不同意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您是怎么分析的？
我觉得这次黄之锋等人，那还有其他的13个人啊，16个人被判，确实是97年香港回归以后的一个分水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意义就在于说，在黄之锋等人被判之前，中共对香港的管制基本上是间接管制，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港府来管制。但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港府一开始对黄之锋他们的判决啊，并不是说判刑入监的，是吧？只是社会服务啊等等，这是一个改判的结果。当然改判也是港府的一部分，这个袁国强啊提出上诉，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甚至基本可以认定这是来自北京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北京已经不再满意港府的间接管制了，包括对具体的刑事的案件，北京都要直接的下达指令。换句话说，就是北京已经直接在控制香港。所以我常常讲，黄之锋等被判啊，代表说在香港已经没有港府了，港府只是一个傀儡机关了。我们看到林郑月娥作为特首出来讲话，非常的支支吾吾啊，那个心虚的眼睛都不敢直视镜头，就他对这件事就是完全无能为力，基本上就是北京直接控制。那当时个非常重大的里程碑，我们讲一国两制早已经死掉了哈，那我们没有证据，那这回这个证据已经是非常的确凿，因为它就是一个改判，这个改字我觉得就是里程碑的一个标记，就是证明说北京已经在直接控制。所以港人我觉得要做好思想准备，未来你们不再是面对港府，你们是面对北京，直接面对北京了。
刚才吴汉博士有提到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那您亲自领导这个64学运，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您也到场支持，那么也当然也是黄之锋的这个兄长，也是支持者。对于这三个学运，我知道这可能可以写一大篇的论文，可不可以就请您谈谈您对这三个学运的感想，还有一些分析？
实际上，我们5年前啊，在台湾成立了华人民主书院啊，我们这个书院就是致力于港台的公民运动的这种交流，我们也办了很多相关的活动，所以这几年以来，本来就是港台两地的公民运动彼此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像林非凡和陈伟霆也试图进入过香港啊，当然虽然被拒绝。那么在太阳花学运期间，我们看到就是后来香港雨伞运动的一些主力的参加者几乎都飞到台湾来，在立法院周围做观察和观摩，这种去试图学到一些公民运动的一些这个方式等等。所以港台两地其实已经相互影响，是就是已经是个很明显的事实，这是当局非常忌惮的事情。那刚才吴博士讲到说，现在台湾的这个反应还是不是很强烈，对这一点我也表示非常的遗憾哈。当然我们也看到民进党啊，总统府也发表过一些声明，但是我也是觉得这个声明其实还可以更强烈一些。那么据我所知，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在内的一些民间团体其实也正在运作，正在私下的在讨论看怎么能够用更大的力度来声援黄之锋这一批香港的公民运动者。我相信在不久的以后，我们都会看到，包括就是《纽约时报》也提到，大家知道我最近也在开始推动这个黄之锋等人获诺贝尔和平奖。那我想这方面的这些活动接下来陆陆续续都会有向外界报告的进展。
好，谢谢王丹博士。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了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那么谢谢佩芝。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当然最近香港情势的发展其实跟台湾最密切相关的就是中共始终不放弃在台湾推销一国两制。那么也注意到最近一份民调，最新的民调显示说，这个在一国两制这方面有将近七成的台湾的民众不支持一国两制。那事实上这个不是一个新闻，如果说超过了这个比例才是一个新闻。但是即便是在这个台湾的民众有那么多人不支持一国两制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北京还要继续加强他们向台湾推销一国两制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像香港，大家也觉得说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失败了，但是好像中共始终不放弃，习近平这次到香港去仍然是重提就是这个始终这个一国两制不绝于耳。那么此外，大家说的这个九二共识 他们也说是一中原则而不是一中各表，甚至我们讲一中各表，新华社严厉的抗议。那您觉得中共这样一个对台政策是代表什么？就是他们非常强力的要贯彻他们的意志吗？
首先我们讲一国两制，那一国两制这个是在邓小平时期所形成的一个制度。那么当然在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对港澳台将来要做统一的时候，他一定是初步他先实行的是跟大陆不同的制度，所以这个叫一国两制，因为大陆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嘛，那港澳台呢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香港在实施这个一国两制的状况里面，看起来大家觉得这非常不满意，结果中共的手已经伸进去了，那么所以社会主义那是不是这个过去的这个制度还能保留？而对台湾来讲，台湾从来就没有去认同这个一国两制，而且在台湾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在讨论上面还一直停留在一个中国原则，还没有根本还没有讨论到。所以那因为台湾跟港澳的状况不一样，就是港澳它是主权，它的主权没有在自己手上，它就是过去的这个殖民宗主国把主权就移交给中国这样子。可是对台湾来说，它没有这个问题，台湾本来就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属于独立自主的一个状态。那么只是说要不要进入统一的这么一个进程。那所以在现在来看，就是两岸之间到底是不是一个中国，到底现在还讲不清楚。那所以那对中国大陆来讲，那因为过去谈九二共识的时候已经好像进到某一个程度了，那所以现在这个又回过头来说，诶，台湾内部好像对这个九二共识又有意见，那是不是那将来这个九二共识里面不包含一中各表，而只强调一中原则，那么这个是不是中共现在目前的一个态度？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
那您觉得现在中共他们很强烈的把这个九二共识就跟一中原则画上等号，而拒斥这个所谓的一中各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任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他的两岸政策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是。
但是呢，像我刚刚说的，不管是这个新华社也好，环球时报、中评社等等，一直都是严厉的在谴责。您觉得怎么看这个？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中共在这个政策思维上面，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是动态的，它不是讲好了，就是我今天讲的跟明天讲的是不同的。当这个形势已经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从另外一个新的起点。那所以在九二共识那个时候，可以谈一中各表，但是中共从来也没同意一中各表，但是可以谈，这么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这个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关系还不错。可是现在两岸关系这么僵持的时候，那索性就进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我觉得我们必须注意，就是中共的这种辩证逻辑，它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静止在那边的。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这个王丹博士，就是您怎么看目前刚刚这个佩芝也提到，您打算要提名黄之锋等人进逐这个诺贝尔奖啊。那么当然香港的状况跟大陆内部有一些不一样嘛，但是想请问您的就是，您担不担心黄之锋未来会可能，如果他真的能够得到诺贝尔奖，他有可能会被关押，会有更多的情况被关押更久，像这个之前的刘晓波一样嘛。另外就是，其实黄之锋他们只被判的是6到8个月不等的徒刑，但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未来5年他们是不可参政的。那么这个对于他们未来在香港的这种社会跟政治上的这种动员的能量，是不是一种削弱，还是他们可以增强呢？您的看法？
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黄之锋他们好像能够获得提名，我首先强调哈，我们推动的是提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哈。那能不能最终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其实变数是非常大的，要看香港问题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影响的力度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即使他们真的能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哈，我认为就是变成刘晓波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啊。那毕竟香港的状况跟中国大陆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隔的。那这个区隔其实不是说北京政府啊，他会 对香港网开一面，他不想迫害黄之锋，我觉得并不是这个啊。如果是完全由北京政府决定的话，我也认为黄之锋得诺贝尔和平奖会比较有危险。问题在于说，人民的反抗的程度是不同的，对吧？在中国大陆，知道刘晓波都没有多少，更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声援刘晓波，使得中共可以对刘晓波任意妄为，最后把他挫骨扬灰。可是大家看到黄之锋刚刚入狱，香港就14万人上街，那你可以想象，黄之锋如果在监狱里出了任何一点纰漏，一定就是24万甚至30万人上街，极不利于香港整个局势的稳定。从这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当局一定是有所顾忌的，所以我不是那么的担心说如果他们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啊，也会被肺癌之类的。我想黄之锋才20岁不到哈，得肺癌大概也不太可能，那个，所以这点我不是那么担心啊。那另外你说动员能力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我想双学三子在被捕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双学就是学民思潮和学联大概也事先都做过沙盘推演，我相信啊，所以我不担心会有丧失动员能力的问题。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次14万人上街站出来发言的是陈敖辉啊，也是当年雨伞运动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形在香港已经形成一个良性的，就是当第一线的几个人被捕之后，就会有像陈敖辉啊、陈树辉啊、周庭啊这样的新第二个梯队接出来，继续作为香港公民运动的领军人物继续发言。那么我相信，如果即使他们把陈敖辉这些人啊也抓起来的话，那么还会有第三波的人出来。所以我想，只要其实作为反对运动啊，只要做好这种因应啊，就是能有一波一波的这种人出来替代的话，我觉得整个香港的政治动员能量并不会因为这几个人的被捕而削弱，相反反倒可能因为这几个人的被捕而有同仇敌忾的心理，会激起更大的反弹。这次14万人上街，你可以看到这个动员的能量更加的提高了。
好，谢谢王丹博士。
那王教授，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哦，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一次有24万人上街，但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也在脸书上发表他们的心情，就是说七一也上街，然后这个不管北京有什么动作也上街，每次也上街，这种您刚刚提到的游行，但是似乎对香港的未来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让他们觉得有点游行变践行的感觉，渐渐的不想上街了。您觉得对于一些对于香港前途已经心灰意冷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甚至去批评这种上街的做法，如果你要武力的抗争，就像双雪三子这样，如果你要一直和平的抗争，就变成游行变践行，您觉得香港现在人该怎么办？
对，是稍微校正一下，14万人上街啊，不是24万，但我希望下一次24万人上街啊。当然我同意，我或者我同情和理解啊，你刚才博弈刚提到这些说法，就是上街没有用。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大家知道，就是当年50万港人上街是成功的阻止了这个23条的这种推动啊。就是你上街的人数如果真的是足够，那我想上街没有主要大概是因为人数还不够嘛。你要真的是50万甚至百万人上街的话，那个政治能量又是不一样。所以那些认为上街没有用的朋友，其实你们要动员更多的人上街，他可能就会变得有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上街没用，那能做什么？对不对？我希望这些批评上街没用、没有用的这些朋友，你们拿出你们的建设性方案来，而不要只是去批评。啊，就是你又没有比上街游行更好的方式。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那你何必去批评上街这种方式？那么第三个，我觉得上街有用没有用？我也觉得可能用处不是那么大。但是你不上街就会有用吗？对不对？不上街可能更没有用，上街确实用处不大，但是可能有 5%-6% 的用处。可是你要不上街，连这 5%-6% 的作用都没有了，那岂不是对香港更糟糕？所以我当然还是支持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种上街表达诉求。它当然不可能说一下子达到所有的目的，但是它比什么都不做还是要好得多。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佩芝。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对双学三子入狱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打00801-148940。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呢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来接听北京王先生的电话。北京王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这个香港这个黄之锋他们被判刑之后出狱之后会怎么样，他们会不会被香港政府赶出香港，就是说成为流亡，成为海外流亡的一员呢？就像前苏联的那个萨哈罗夫或者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结果？
嗯。
第二个话题，咱们说台湾，因为下半场台湾我恐怕不一定能打进电话。说台湾的国防部长非要两次过境美国，而以这种方式刺激大陆，会不会大陆把台湾的邦交国都给收买了呢？那台湾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
嗯。
第二，如果这样蔡英文政府一味的强调台独的话，会不会遭到大陆的武装统一呢？武装进攻呢？我认为马英九的做法会更好，不统不独，让静待大陆势在的发展。我认为这是更明智的政策。如果台湾蔡英文政府过分强调台独的话，只能给台湾广大2300多万台湾人带来擦肩飞来横祸。OK，
好，谢谢您王先生您评论。那等一下我们就请嘉宾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浙江刘先生的电话。浙江刘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刚刚前面那一位说法我不认同啊，台湾肯定会独立的。因为我们这边因为共产党现在就说假话，我看那个台湾那边听到很多新闻，保证他说的是真话，他还民主一点。马英九他也是和那个习近平嘛，就是合的，和共产党，我不专门赞成他那个说法的。因为那个香港肯定是你把他没办法，他没有主权嘛。台湾他有香港是吧，蔡英文掌握政权嘛，对吧？
好，
就这样。
好，谢谢您。浙江刘先生。山东毕先生你好。山东毕先生。
喂，你好。主播老师好。专家
好。
我向那个两位向专家提问两个问题。
好。
第一个是那个战争军中领导人被抓起来是不是触犯自己制定的一些法律？第二个问一下的，已经很长时间了，到现在才给他定罪量刑，这样妥不妥？我说的说完了。谢谢。
好，谢谢您，山东毕先生，您的电话。那么王丹博士，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这个黄之锋出狱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可能一个前景？
我觉得，流放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哈。那不要说在香港，即使在中国，比如说刘晓波，其实当局也多次的劝他到美国来，也想把他流放到美国去。那么如果刘晓波坚持不走，你看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以前我们也有过杨建立这样的案子哈，就杨建立被释放之后，后来也是留在了中国2-3年才离开的。就是如果当事人坚决不走的话，目前看即使在中国境内，政府都没有办法强行把人就流放到国外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外国政府配合你才可以把一个人流放到国外。那么外国政府他会询问当事人意愿的。如果黄之锋表示不愿意流亡到美国，美国政府是不会接收黄之锋的。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事都是中国说了算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哈。另外这位北京的这个王先生，我稍微回应他一下哈，就是因为我在台湾待那么久，我想我比他应该更了解台湾的情况哈。他说如果蔡英文政府一味的走向台独，这句话就证明他对台湾的情况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哈。因为现在台湾的独派对蔡英文政府是非常的不满，而不满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蔡英文政府没有很强调台独。我想这个北京的王先生如果去查找资料，你大概看不到任何一句哈蔡英文在国情演讲啊，在什么公开的政策宣传演讲中提到过台湾要走向独立这件事。你也没见到蔡政府在推动台湾走向独立上啊，包括加入联合国啊等等做过什么具体的事情。蔡英文政府延续的就是维持现状，所以这个现状是从历史延续下来的。所以他说什么马英九的政策比较好，蔡英文这样政策不好，说明实在是太不了解台湾了。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其实就是维持原来马英九政府时期的啊不统不独这种现状。
好，谢谢王丹博士。那么吴汉博士，请您评论一下刚才一些来宾的提问。
刚大陆的这个听众反而对台湾的状况大概是比较关心一点啊。我想台湾目前在处理这个两岸关系的时候啊，可能考虑的还是整个国际的形势，就是台湾不可能在两岸关系上说我要统或要独，那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它一定会是在 整个国际形势上，又特别是美中台三角关系，那么在这里能够获得一个平衡点。那么所以刚刚王丹博士所讲的，这个蔡英文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提过任何一个台独这样的一个字眼，那么大概就是在考虑衡量这个美中台之间的一个三角关系。那么当然过去在台湾内部考虑认为马英九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处理两岸关系，可是对台湾民众来讲，两岸关系往前积极的去发展，它是一个非常担心的事情，就怕发展的太好之后就走向统一了。所以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台湾宁可慢慢来，就是保持一个现状，那么以后再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当蔡英文在政府在目前处理这个两岸关系的时候，就比较稍微被动，比较稍微消极。那么现在特别关键点是在一个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通关密语上面。那我觉得这是两岸关系大要去好好去研究的，怎么样？如果要维持一个适度的两岸关系发展，有必要在这个议题上面好好去这个琢磨一下。
好，谢谢您，吴汉博士。那我们再来接听河南李先生的电话。河南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
我是想说，就是，就是咱们共产党，就是说他现在好像还是不很开明。就是说是，你看现在，美国啊，像这些国家，人家的政党都是政党指明的一些候选人啊，然后在政府工作经验的人参选这个总统，是吧？中国共产党也是。但是人家那个对抗那个国外这个压力、政治干预这个情况下，政党分化的这个非常这个解决的很好，人家国家内部解决的很好。中共他老是一党专政，人家国外给他的压力，他老是一个党去面对这些压力，根本就没办法没有政党去替他分担或者是扮演另一个角色，你根本就弄不下去。他看不到这一点，还是搞这种一党专政，真的是没办法。
好，谢谢李先生您的评论。那我们来这个看一下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一些网民的这些问题或者说评论啊。有一位刘佳明说，我总觉得江泽民时期、胡温时期一国两制执行的还算不错，不光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做得不错，大陆对台湾也没多少打压，那时大陆和台湾也在相互靠拢，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对港台的削藩。那么王丹博士，您觉得这个在胡温时期跟习近平时期对这港台的政策是不是有很大的转变？
我当同意这位网友的意见哈。那不，第一，但是我觉得就是差别其实没有那么大了啊。当然差别是有，但是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江泽民时期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实际上也是没有停止它慢慢的渗透啊，或者试图去控制和影响香港社会的做法。包括其实那时候刚才我讲也试图推动二十三条，在胡锦涛时期也试图推动国民教育等等，其实他们也都有在做破坏一国两制的事情。可是他们会比习近平更注意一些手法，比如说香港民意要比较大的反弹的话，他们也许就会调整一些做法，包括董建华的下台就是一个例子。但习近平就是当时就采取一种比较强硬的立场啊，包括像雨伞运动这么大的民意反弹，基本上习近平就是置之不理的态度。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哈，这不仅是说他个人作风强悍的问题，他根本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前途不负责任的问题嘛，就是他对民意不做出这种反应。所以他的这种个人独裁的作风，他的强硬立场和他这种不负责任，使得在他统治下的香港和台湾，我觉得以后大概越来会离大陆越远。
好，谢谢王丹博士。那我们来接听一下山西刘先生的电话。山西刘先生你好。山西刘先生。好，山西刘先生。
你好。
好，你好。
你好，你好。我说一下，就是说这个现在呢，其实啊，这个我这么看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台湾问题也罢呀，香港问题也好，其实呢，实际上归根到底啊，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对吧？可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我发现呢，就比如说在这个台湾也好，特别是在台湾这儿，我有点这个不得其解，这什么呢？比如说你民进党，对吧？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他可能要是如果认同了这个提出对大陆提出这个民主自由这个批评也好，指正也好，他可能就是这个跟他这个台独就脱离了。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国民党这个政府这方面这些领导人这些人们，这个他们对大陆这块呢，就是
怎么是一种暧昧的关系。他们实际上也是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当然也没有阐述过这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什么政策也好，希望也好，对吧？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个大这个台湾也好，这个蒙这个香港也好，包括中国大陆，对不对？你比如像人家这个欧盟也好，美国也好，人家为
好，谢谢您啊，刘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就请您发表您评论到这里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的这个看法，他说目前不管提出的什么两制还是什么都不错，但错就在一个没有监督机制的权利被一小撮人盗窃了，成了他们帮派间争夺的目标，所以什么法治什么一国两制都是笑话了。那么王丹博士，我想到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觉得在美国方面，您现在最近搬到美国的首府华盛顿，您觉得在美国国会还有行政当局中对于香港的这个民主法治有可以做到一个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帮助作用呢？
我想美国这种政治制度，它的行政部门哈，国家的政府跟那个国会是有可以有很大态度不同的。当然现在美国政府不愿意就香港问题包括台湾问题跟中方发生太大的冲突，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国会可以表达非常强烈的这个立场。像刚才我提到包括推动黄之锋等人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那我其实我就也很希望说美国的议员能够去参与积极推动。那么这如果这样的提名真的能够成功哈，我觉得给中共也会形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吴汉博士，那么关于这个双学三子入狱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可不可以就请您做一个简短的评论？
因为双学三子在过去在推动这个香港雨伞运动的时候，跟台湾方面也是进行了很多的联系。那么后来我们看到今年，甚至于在这个黄之锋还有这个周永康他们也到台湾来，那么在台湾的立法院也成立了这个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发展的这么一个连线。当然这个东西是在两岸之间的一个，我觉得在推动民主上面的一个机制。可是呢，在从中共来看，它就变成了一个港独跟台独的一种联系。那么相对的，对这个他们的打压也就升高了。那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双学三子之所以会被改判，那是不是因为经常进行这个，在他们来看就是港独台独之间的一种联系，那么将来会造成香港独立运动的更大的一个发展？我想这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一种因素在里面，值得这个两岸之间都尤其港台之间大家都来好好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谢谢您吴汉博士。那么关于双学三子入狱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相关讨论就告一段落。在下半场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探讨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过境美国有何意义。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和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一起主持今晚的讨论。台湾国防部8月22号宣布，国防部长冯世宽在8月23号到9月8号访问中南美洲邦交国，包括出席尼加拉瓜建军38周年庆祝典礼。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说，出访期间冯世宽会过境美国，他对媒体进一步说明，
不管去程或返程会经过纽约还有洛杉矶。那这次行程也比较短暂，在美国停留至转机，并没有安排其他的行程。
那么 盟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对美国之音明确表示，此次冯世宽到美国纯属过境，并没有安排任何两军交流活动。不过台湾国防部官员也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军事敏感度高，台湾国防部过长过境美国出访美洲邦交国家实属罕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出警告，表示中方一贯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地区对外交往问题，坚决反对中国的建交国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军事联系。中方表示这个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相信美方对此十分清楚。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演播室的吴汉博士，您是怎么看冯世宽此次过境美国的？那么这次过境有何意义呢？
冯世宽过境美国，坦白讲，过去在中华民国总统都已经可以过境美国，所以冯世宽过境美国基本上应该不成问题。可是无论如何，军事的首长或者是外交的首长，他多少是代表了一个主权的一个概念，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会有一种比较不同的一种意见意思的表示。那么当然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台湾的国防部长要经过美国，那么这次是因为在中南美有一些活动，所以就过境美国。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顺道的安排，但是也是一种也做一种姿态，就是在美中台之间它是一种姿态，那也就是美国同意了台湾的国防部长啊经过美国。那么当然台湾在处理这个事情非常谨慎，就是说我没有进行任何军事交流。可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最近不断地提一些法案，说希望能够在台美之间的这种军事的交流机制能够更密切化。那么当然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是触动了一个这个美中台之间的一个敏感的神经。我想这个是冯世宽这次在过境美国我们大概也引起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么王丹博士。
是我觉得有两个意义哈，一个就是说，其实，在蔡英文上台以前啊，华府整个的气氛在讨论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逐渐的把增加军事互动和高层官员访台啊，开始提上日程作为一个重点啊。那尤其是在军事互动方面，比五六年前，比十几年前，大概更加重视在这个领域进行台美的进一步的这种关系的提升。那么我想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后大概也利用了华府的这种心态，华府很多的相关人士这种心态也加强了在台美军事互动上的这种努力，所以我觉得这次冯世宽能够过境美国哈，我当然觉得他是整个这个脉络中的一环，就是在台美互动中也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也认为说最近中方啊，对于台湾的军事动作频频不断，中方的战机这个超过中线啊，环绕台湾，然后还以什么玉山为背景拍照片，非常的嚣张哈、啊，等等，就是这个当然也会让美国担心，就美国一直担心两岸之间擦枪走火，我觉得美方大概也要表达一些立场，防止出现这种擦枪走火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让冯世宽，我觉得他隐隐约约背后有一种也警告中方的意思，就是你们现在军事动作这么多，你们要收敛一些啊。那么这边我们让冯世宽过台，我觉得表达的啊就是这样一种，所以他即使有历史上的一个脉络，本身要做到这一步，也有一个现实中，我觉得这是中方做军事挑衅导致的一种反弹，美方的反弹。
那我们刚才在前半场的节目中，有一位北京的先生就问到说，那么台湾方面这么做，这可能是比较具有意义的，就是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中国大陆，那么进一步有可能缩紧了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我觉得台湾加强自己的军事装备更有利于两岸和平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和平不是用一厢情愿能够换来的，和平不是用意愿可以换来的。到今天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啊，这个基本的大的局势的和平，我们知道尤其在冷战时期也没有发生核大战，它是靠军事平衡导致的，美苏之间的这种军事平衡谁也不敢先动谁。换句话说，很多的和平其实是靠扩充军备来维持的，如果形成这样的恐怖平衡，两岸之间如果军力过于失衡的话，那当然会使得中国的军方觉得用武力解决就是更来得更宽松更轻松更便宜， 它反倒有不利于两岸和平嘛，它会导致有一方以大吃小的觉得更容易。如果两岸的武力不是那么失衡的话，那假如说中方想武力攻打台湾，他要做更多的就会去做更多的思考嘛。所以我觉得台湾加强武器装备，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认为实际的效果其实是有助于两岸不会动武的方式来解决。
好，谢谢王丹博士。那么吴汉博士，今年以来呢，美国国会两院分别提出了法案，呼吁美国的政府解除美台之间所有级别官员的互访禁令，以鼓励双方官员的交流往来。那么目前这个法案虽然得到提出，这离两院获得通过到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还是遥遥无期，但是如果这样的法案变成法律的话，您认为对美中台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美国在制定法律政策是基于美国的利益的需要，那么美国不会为台湾的利益需要来制定法律政策。当美国认为在美中台之间它的这个平衡状态需要加强跟台湾之间的一种交流关系，它就开始提出这样的一种论点，所以它就会加强跟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甚至于军购的问题也都会提升。那么在过去我们看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在处理要跟中共之间的一种友好关系，就牺牲了台湾的利益，让台湾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武器装备的获得。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知是应该是这个样子。那当然美国的国会提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法案，那么这个还我们还要继续观察。那么当成为法案之后，会不会约束行政部门来具体执行，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就好像1978年这个台湾关系法定之后，那么对行政部门它的约束性它还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些法案虽然是有提出来，在台湾来讲当然是很高兴，希望能够加强美台关系，但是我认为不能太乐观，因为这个基本上是美国站在自己本身的利益来思考这个问题。
好，谢谢吴汉博士。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那么继续顺着刚刚这个佩芝的话题，也请教在华府的王丹博士。就是刚刚这个佩芝有请教吴汉博士，就是关于这个美国的参众两院呢都有提议案呢，希望增加对于美国还有这个台湾的更高层级的交流。那不，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呢，可能中方的一些不具名的官员他说，那顶多也就代表台湾的国会游说做得好嘛。但是刚刚佩芝也提到了，就是其实从这个提案开始到它是不是能够被通过，其实一段漫漫长路。比方说这个国会能不能够成案，那么表决能不能通过，即使通过还要送到总统的桌上，总统能不能签署，这是一段很长的距离。先不讲立法部门，好的，行政部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川普是一个不太靠得住的人呢，他好像风吹哪边倒的感觉。所以您觉得就是大陆方面觉得说，那你国会游说做得好，其实我在政府部门我有我的方法，是不是其实大陆方面也会觉得说，他总是可以把这种企图让两岸官方升温交流升温的方式把它挡下来的呢？
我想中国官方肯定会做这样的事情哈，他当然不希望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过于亲热，不过这个也不是取决于中方单方啊。我觉得美国政府的态度当然很重要。当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本身具有非常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啊，就是他的政治性格就是变来变去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他是不变的啊，就是他是一个商人出身，他要不断的去计算不同的利益来调整他的政策。那我觉得在川普总统上台以后，我相信在他的行政的圈子里，显然有一些人是想把台湾议题当作一个美中之间互动的棋子的。那么川菜的通电话你就可以知道哈，就是后来又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进展，你就知道他想玩这颗棋子。所以最近的这种啊，包括这个包括冯世宽过境美国啊等等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搞不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引发的。比如说美国最近这要启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啊，他已经开始准备做对中国的301贸易调查。那么中美贸易战一旦爆发的话，其实 双方应该说是各有损伤的，那美国当然也要去计算自己的这个成本啊等等。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把台湾问题放进来，对于美国来说在中美贸易战上都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美台三角之间的互动，就是美国会把台湾问题引入到美中之间互动上来，去试图影响其他议题的一些发展，包括贸易战的发展。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教授，就是刚刚王丹博士也提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台北也有注意到这个大陆的战机老飞啊，在这个我们航空识别区外面，虽然没飞进来，但是也觉得够烦的了。但是呢，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就是在大陆呢，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媒体，就是前两天的报道说，这个大陆江苏那边有一个致远研究机构啊，他卖了一个，他竟然公布了一个台湾的军事力量部署图啊，然后还竟然还贩卖。那么这个媒体记者打电话说，你这图靠不靠谱？他说基本上靠谱。那靠谱就吓人了，你这些资讯是哪儿来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最近从马总统马前总统到现在蔡总统，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共谍案一直不断，我们也怀疑是不是有共谍继续潜伏在台湾。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份他们声称靠谱的军事力量部署图出现，您觉得是不是台湾除了这种硬实力之外，军事力量之外，这种软实力，这种防谍的力量，虽然说先前行政院他们考虑有一些保防法，但是遭到批评，但是您觉得这种保防的观念是不是需要还是提升起来的？
当站在两岸目前还不是那么友好的，就是还是一种敌对的状态的时候，当然这个保防的观念是一定要的。只是可惜啊，这个就是台湾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那么这个蓝绿之间的斗争造成这个保防系统的瓦解，所以也造成了，那当然台湾本身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这个民主社会有这个外谍在台湾这个生存，这是必然的，不要说台湾，美国也有，所以那么在很多国家里面都有这样的，那只是说在涉密的单位，比方说这个决策机构或军事机构，我让他的机密不会外泄。那但是至于说军事的部署，或者是甚至于装备怎么安排，现在目前在搜情上从伪造都可以完全看得出来。那么过去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能力，那所以我们听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美国去跟中国谈建交的时候，美国把北方苏联的部署状态这个交给了中共，让中共如获至宝。当时在中国大陆它是没有卫星的这个东西，可是现在北斗已经在满天飞了，所以对台湾的征收状况，我认为是应该是做这样的地图是不会太难的。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培植。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湖北张先生的电话。湖北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
你好。
是
这个呢，我要是我是台湾领导人啊，我就不买美国的 F-35。这个美国其实台湾其实是防御性的，就是多就是导弹，就是弹道导弹，多发展弹道导弹和防空导弹，但是潜艇还算多发展潜艇，所以说这主意对付共产党，他无论他怎么来，他的战斗机过来，他导弹飞过来的话，都是用那个就是导弹去拦截，然后用导弹去攻击他。我觉得不要去买 F-35，买 F-35来这个共产党，他有很多特工在台湾，他能把 F-35的那些技术窃取过来，他能发展到那个跟美国那个 F-35 匹敌的那个隐形战斗机。但另外一个啊，我觉得美国要注意一点的，美国千万不要放弃台湾，因为台湾是共产党的重镇之重，就是南海，包括朝鲜，是台湾，这都是那个台湾是重镇之重。如果说台湾被共产党和平或者统一或者武力统一了之后，那么它在国际生活上面和国内生活上面是很大的。那么美国由此就开始衰退，从美国就是因为失去台湾而从此开始衰退。谢谢。
好，谢谢您的评论。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位这个网友他的一个他的评论，他是说中国目前的状况最重要的问题是自身内部的解决，包括台湾独立、朝鲜核发展、中印争端、南海问题等等，都不是中国政府最核心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王丹博士，针对刚才这位听众的这个看法，还有这个网友的评论，您怎么看的？
是我觉得我基本同意这位网友的看法啊。那 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现在因为中国要召开十九大嘛，那他每周也都会召开政治局会议哈。我相信在政治局会议的 agenda 上面哈，他会提出这次会议我们讨论什么问题。那么台湾问题，我相信排不进前三名，甚至连前五名都排不上哈。就是他要解决十九大的权力分配问题，他国内的经济的发展的状况问题，美中的关系问题等等，有太多比台湾问题还要重要的。所以我当然也同意说，就是这些周边的问题应该在现在还不是中共最头疼的问题，它还有更头疼的事情。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不管台湾和香港人还是应该放一点心哈，他没有直接要来处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啊，就刚才我讲的前头那些权力分配啊、经济下滑呀、啊、如果那些东西都解决不好，那么都会演变成一个比较大的社会危机的时候，我觉得当然不排除他可能借助一些外部的问题来转移内部问题的注意力，这个危险在未来是有可能的。所以目前虽然他更关心的是自身问题，但是未来他可能借用别的问题来转移对自身问题的注意力。
嗯，谢谢王丹博士。那么吴汉博士，我们知道军售这个问题，对台军售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尤其最近台湾这个也是面临这个用电不足的情况，对很多民众来说也会觉得就是说与其把这笔钱呢用作购买武器，倒不如去解决一些民生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在台湾发展军事来讲啊，过去我们从这个两蒋时代一直到现在，两蒋时代是因为大陆的军事力量还没有这样大的投射力，所以台湾的军事相对的是比较优势的。可是到了大陆开始发展了军事科技之后，到现在两岸的军事对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刚刚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台湾要发展杀手舰武器啊，就类似像导弹潜艇，当然这都是很好。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将来只要两岸发生战争，战场就在台湾，它不可能在大陆。那所以美国过去也是限制，因为台湾一直在强调反攻大陆嘛，所以美国就限制台湾只能拥有防御性的武器，所以就不能够用攻击性的武器，所以这个就限缩了台湾的整个军事发展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台湾一方面在军事上面要保持一定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把两岸关系处理好，这个我觉得更重要，就是不要让两岸关系变成一个热点。那个热点一旦爆发起来，它就变成一个军事的，就变成一个军事这个冲突的可能性，对台湾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好嘛，那王丹博士，可不可以请您做一个最后一个总结？
我觉得中国对台湾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啊，应该是会延续下去的。那作为台湾如何因应的话，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当然就是我觉得跟美国加强这种台美互动，当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即使是中国真的想对台湾做什么，他也是要顾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反应。然后现在美国也是唯一能够跟中国抗衡的这种国家，所以加强跟美国的关系当然是台湾自保之道。第二个，我觉得台湾内部形成共识，就像刚才博弈讲的，不要有那些共谍啊、什么匪谍那些把情报泄露出去，台湾内部的共识和强大的那种内部的凝聚力也是台湾自保之道。
好，谢谢王丹博士。那么吴汉博士，请用30秒时间给我们做个总结，谢谢。
好，我基本上针对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讲，我觉得在台湾，站在台湾的角度啊，发展一个健康的两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两岸关系的发展，我觉得除了避免了一些军事冲突，那当然港澳台港之间，我觉得在过去我们已经有发展了很好的一个关系，可是在未来如何去发展更健康的一个台港关系，也有助于两岸关系的一个发展。当然在这个民主发展上面是可以彼此借鉴的。
好，非常谢谢，感谢博弈和吴汉博士在台北中广新闻网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王丹博士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的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加现场讨论的朋友，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好，海峡论坛节目结束时间到了，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可以通过推特和脸书和我联络，我在推特和脸书的上的名字呢都是 Cathy VOA。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